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科技，科技。
Google Play 商店发现金融木马程序， Epic Games 收购在线音乐公司 Bandcamp， Netflix 收购游戏公司 Next Games， Amazon 将关闭68家实体店面，福特内部重组，电动车和传统汽车拆分，苹果将在下周二举行新品发布会。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我是陈轩。今天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在过去几天发生的科技新闻。先来说一下这个金融木马程序 T-Bot 的事情。这个呢是在这周的时候，信息安全公司 Cliffy 发布了一个报告。那他家呢就发现 T-Bot 这个木马程序进入到了安卓的官方应用商店 Google Play 里面，它藏在一个扫描二维码的应用，叫做 QR Code and Barcode Scanner 的后面。那 Google Play 里面这个应用本身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用户安装了这个应用之后呢，它就会马上要求用户去下载另外一个叫做 QR Code Scanner Add-on 的应用，而这个应用呢就不是从 Google Play 的商店下载的了。T-Bot 呢也就是藏在这个里面，一旦下载安装了之后呢， T-Bot 就会要求获取访问用户手机显示的内容啊，获取一些登录信息啊，验证码等等的这种权限。那由于这个应用呢是从 Google Play 里面下载的，而在应用商店里面这个应用的评分还不错，所以导致很多人呢可能会轻易的相信这个应用而被木马程序窃取到银行信息等等。那目前呢这个应用的下载次数已经超过了10000次，而 Google Play 的商店里面呢也已经移除了这个应用。 T-Bot 这个木马程序呢是在去年5月份出现的。 Cliffy 介绍说呢，早期呢 T-Bot 主要是通过短信的钓鱼软件伪装成一些常见的应用，比如说那个 VLC Media Player 等等来传播。它目前呢主要是针对银行应用、保险应用、虚拟货币钱包还有一些交易的应用等等，超过400个应用，比它刚出现的时候针对的应用呢增加了5倍多。那说完了 T-Bot 呢，我们来说一下 Epic Games 的事情。在3月2号周三的时候， Epic Games 宣布收购了在线音乐公司 Bandcamp。 那 Bandcamp 呢说他家在收购后呢还是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运营。那他家的 CEO 呢就说他们和 Epic Games 呢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建立一个对于艺术家比较友好的开放的一个生态系统，合并之后呢能够为创作者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来获取合理的收入。那 Bandcamp 提供了一个音乐的交易平台，音乐家们呢可以在这个上面出售自己的作品，利润的82%呢都可以归自己所有。而 Epic Games 呢主要是做游戏的，所以这个收购呢有一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实际上 Epic Games 的收入非常的好，所以最近几年呢也一直在收购一些公司。那他家呢说 Bandcamp 的营运模式和他的思路比较契合，当然不是说所有 Bandcamp 上的艺术家都这么看好这项收购啊。有人在宣布了这个收购案之后呢就表示了一些担忧，那因为过去大型科技公司一旦介入之后呢，艺术家们能够分得的利润就会逐渐的减少。那不过呢也有分析认为说，基于 Epic Games 他为了抽成的事情和苹果啊谷歌之间的纠纷呢、加上说他也把自己设定为是一个对于艺术家比较友好的平台，所以未来会怎么样呢还是有一些未知存在的。说完了游戏公司收购音乐交易平台呢，我们来说一下视频流公司 Netflix 收购游戏公司的事情。那他家呢也是在3月2号周三的时候宣布收购了在芬兰的游戏公司叫做 Next Games。 整个收购案呢花了6500万欧元，大约是7200万美元。那 Next Games 呢是一个上市的公司，它的创始人呢曾经就是那个愤怒的小鸟制作公司的高管。 Netflix 呢是以每股2.1欧元的价格收购的这家公司，而且全部是现金支付，预计到今年第二季度的时候会完成整项的收购。 Next Games 呢也是 Netflix 最近几年收购的第一家专门做游戏的公司。那之前呢它也收购了一些和游戏相关的领域，比如说一些视觉特效工作室啊，或者是和交互式内容相关的一些领域。那另一方面呢， Next Games 已经有一些游戏内容是和 Netflix 的视频内容相关的，所以他们两家的融合呢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业界的分析呢就认为说这项收购可以帮助 Netflix 去扩展自己的版图，在一个内容比如说电影作品的基础上呢就可以延伸出来更多不同的用户体验和盈利的模式。 说完了 Netflix 呢，我们来说一下 Amazon。 在3月2号周三的时候， Amazon 宣布说要关闭他家在美国和英国的68家实体店，还盖了 Amazon Books 的书店，以及用户可以去购买 Amazon 网上评分比较高产品的那种 pop-up 商店啊和 4-star 的商店。那 Amazon 呢是在2015年在他家总部所在的西雅图开设了第一家书店，之后呢就陆续扩展到了加州啊、纽约、德州等等多个地区，还扩展到了海外。到2017年呢又收购了 Whole Foods， 那最近几年呢又推出了没有收银员的那种 Amazon Go 的商店。那这些商店呢不单单是提供了用户一个购买商品的地方，人们还可以在网上下单之后在这里取货呀，或者是去退货等等。在2021年第四季度的时候呢， Amazon 的实体店为它带来的营收达到了46.8亿，比2020年的第四季度还增长了6.6亿。当然了， Amazon 这次关闭的商店类型呢并不包括 Amazon Go 啊、 Amazon Fresh 这些，也不包括它刚刚在 LA 开的服装店叫 Amazon Style。 那 Amazon 呢也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它就是说这次关闭这些商店呢就是因为一部分的实验已经结束了，未来呢它还会继续去推动没有收银员的那种杂货店以及其他一些新概念型的商店。说完了 Amazon 呢，我们来说一下福特的事情。他家在3月2号周三的时候宣布了一个大的变动，就是他们决定把电动汽车和传统的汽车分成两个部门，分别呢叫做 Ford Model E 和 Ford Blue。 不过呢并不是说像之前传闻的那样把其中一个拆分出去成为独立的子公司。那这个 Ford Model E 呢主要是负责电动汽车和一些软件服务的部分，而 Ford Blue 呢就是传统汽车的部分。重组之后呢，福特提升了对于未来利润的一个预期。那他家预计呢到2030年电动汽车的销售额会占到 50%， 他之前的预期呢是 40%。 到2026年呢它的利润率会达到 10%， 那之前的预期呢是 8%。 福特说呢这个变化是希望给公司带来一些类似初创公司的那种发展的速度。那 Model E 的部门呢将会更加迅速的去开发电动汽车的技术，而传统汽车的这个 Blue 部门呢将是它主要的利润的来源。而且福特的 CEO 呢也说公司并没有决定说要放弃传统的引擎，还是会在这方面投入一些资金。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说一下苹果的事情。他家宣布了下一场发布会的时间是在3月8号，也就是下周二美西时间的上午10点。那这次发布会的图片呢是一个有一点点像隧道一样的那种苹果的 logo， 关键词呢是 peak performance。 所以外界猜测呢可能苹果会更新一些现有的硬件产品，比如说更新它的 iPhone SE 啊、 iPad Air 啊，或者是推出一些更新的搭载着 Apple Silicon 的电脑等等。那我们今天的小编话科技就讲到这儿了，我是陈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新公司、新产品、新趋势，硅谷小编，大话科技。